30-minute Mandarin program, VFS Romans number 15.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第六课程是罗马书，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到了我们罗马书的课程，感谢神的恩典已经带领我们到了罗马书的第五章。我们上一次讲到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是讲到因信称义的果效，首先是与神和好，在五章的一节，另外给我们信徒是欢喜盼望，在二节到八节，并且能够以神为乐，也就是有一个完全得救的保障，在九节到十一节。今天我们要从十二节讲到二十一节，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根据。因信称义的根据，罗马书的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在这几节的圣经里面，我们要看见恩典和罪恶的对比，基督的圣福跟亚当的悖逆来对比。在五章十九节说，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罪人也成为义了。我们是怎么会成为罪人的呢？这里会解释，是因为亚当的成为了罪人，并不是由我们做的，而是因为亚当所做的就让我们成为罪人。我们在信神远离的，是得罪神的。亚当的堕落就让亚当在性格上有了一个基本的改变，他就成为一个根本不能讨神喜悦的罪人。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里面，我们一生下来就是罪人，这不是由于我们自己使然的，乃是因为亚当，并不是因为我个人犯了罪所以我成了罪人，乃是因为亚当犯罪的时候我已经在他里面，因为我是从亚当生的，所以我是他的一部分，我也不能够改变这个事情。在希伯来书七章的一节到十一节有一个很明显的证明，在那里讲到说是亚伯拉罕他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他将掳物的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并且从他那里接受了祝福。当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的时候，在亚伯拉罕身体里面的利位也献了十分之一。那个时候利位还没有出生，但是当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十分之一的时候，在他全家的里面都献了十分之一，因为他们都是在亚伯拉罕的里面。当亚当他在伊甸园听到蛇引诱犯罪的时候，我们虽然没有在伊甸园里面，但是我们都牵涉在亚当的罪里面，因为我们都是在亚当的里面生的，我们也就从他接受了一切由于犯罪而产生的后果，那个就是亚当的性情，换句话讲也就是罪人的性情。所以我们的存在是从亚当而来，而亚当的生命和性情既然成为有罪的，所以我们从他得来的性情也是有罪的。所以我们的困难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够改变我们的血统，我们也不能够改变我们的行为。但是要怎么办呢？就在五章的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这里会找到问题的解答。 第九节告诉我们，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在亚当里面，我们接受了一切属于亚当的，同样在基督里面，我们也可以接受一切属于基督的。这个就是神拯救的方法。在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到47节里面，那你称主耶稣为末后的亚当，也称主耶稣做第二个人。作为一个末后的亚当，表示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总体；作为第二个人，表示耶稣基督是一个新族类的元首。所以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以末后的亚当的身份被钉死的。所有在头一个亚当里面的一切，都在他的身上被除去了，我们也包括在他里面。而他来也是做末后的亚当，就除掉了旧的族类，他来又做第二个人，就带来了一个新的族类。他就是在他复活的里面来做第二个人，这个里面也包括着我们相信他的。所以在罗马书6章2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与基督一同死，是在罪上死了。在6章5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我们在末后的亚当里面是死了，我们在第二个人里面是活着。这个就是神拯救的方法，也就是把我们放在基督的里面。这也是5章10节告诉我们，基督既然有能力能够救了我们，就更有能力给我们一个复活的新生命来过得胜的生活。所以在5章12节到21节里面有亚当与基督的对比，来做我们因信称义的根据。在我们得到救赎以前，整个人类都是在亚当里面犯了罪，而圈入到神愤怒的审判之下，是在一个死的境遇里面，死也支配所有的人，这是一个属亚当的时代。但是基督来完成了救赎，替人担当了愤怒的审判，成了一个新的生命的领域，生命支配了一切，这是一个属基督的时代。就像哥罗西书1章13节讲的，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福音宣告了我们进到了新的时代，也是得生命的时代。亚当和基督就是代表两个时代的情形，也代表两个后果。首先我们来读一下5章12节到14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首先我们来看亚当与死亡。在5章1节到11节，保罗解释因信称义的效果，接着他来解释亚当看基督他们所带来的果效做一个比较。亚当犯罪，罪的结果就是死亡，所以死是从罪来的，死又是众人的结局，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保罗这里并没有说罪是由亚当所起源的，只是说罪来到人类世界是由于亚当而来的，罪是由撒旦所起源的。约翰1书3章8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魔鬼从起初就犯罪，而亚当与夏娃受了魔鬼的试探而犯了罪。当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面，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中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在你吃的那日子你必定死。这是创世纪的2章16节。 但是呢，亚当违背了神，不顺从神，结果得到很严厉的罪，就进了世界，亚当就有了内住的罪性，而这个罪性也就传给了他的子孙，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亚当因为是人类的先祖，所以亚当的罪性流传到后世，所以死亡就是后人的路，众人都在亚当里面犯了罪。因为人类都是他的后代，所以亚当犯了罪，这个罪就转变了人的败坏的罪性，属灵的败坏，所有他的后代都得到同样败坏的结果。这里讲到罪从一人，一人是指着亚当和他的妻子，因为他们二人成为一体，死就是罪的结果。人本来创造亚当，亚当是不死的，但他警告亚当吃善恶树的果子就必死，所以罪的工价就是死。而且罪进了亚当，也因着这个罪性传给子孙，人人都有了罪性，人人都会犯罪，人人也都得到死的毒害。什么叫做死呢？死就是分开的意思。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死有三种的死，一个是指属灵的死，也就是与神分开。亚当一犯罪，立刻就经历到与神的分开。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到二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第二种的死就是肉体的死，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罪带来肉体的死，亚当犯罪虽然没有立刻遭到肉身的死亡，但是他一犯罪就立刻臣服在肉体死亡之下。第三是指的永远的死，也就是指的第二次的死，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八节记载，在那个时候人要永远与神隔绝，并且永远在硫磺的火湖里面受到永刑。但是我们信徒是由三种的死亡里面被拯救出来，而且主耶稣基督也挪去了我们死亡的惧怕。罪是由一个人进了世界，死是借着罪进了世界，死又因着罪临到所有的人，死传流给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例外。借着亚当的犯罪，人人都被定罪，但是呢，借着基督的死，他为罪受了刑罚，能够带给人永义，是信的人可以接受到这样的永义。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节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这是神的恩典来给人得救。在十三节到十四节，那你就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这是讲到历史证明死亡辖管所有的人。保罗的意思就是指着在律法以前早就有了罪，在律法以后也有罪，但是没有律法，罪就不算为罪，不被记录下来受律法的制裁。但是在神在西乃山颁布律法以前，罪已经存在世上了。所以从亚当到摩西，摩西的时候才有律法，在亚当到摩西那时候虽然没有律法的颁布，但人因为仍然有罪，所以死亡仍然掌权。不是因为人犯了律法的罪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律法，而是因为人有罪性，所以从亚当到摩西都在死亡之下。在摩西以前，在没有律法以前，或者是摩西以后，人都是在罪的权势之下。因为从亚当到摩西，死就统治了世人，连那些没有和亚当犯同样罪的都在死的权势之下。他们没有犯像亚当那样的罪，但是他们在亚当里面犯罪，所以也就与亚当一同得到死亡的审判。十四节的下半节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亚当带给人类死亡，但是亚当却是那以后要来的人的预象。换句话讲，那以后要来的人就是 弥赛亚的名号，他就是亚当的预表。预像意思就是模型，也就是类同的意思。亚当和基督在很多方面有类同之处，因为两者是两等人的头，亚当是人类之头，基督是信徒之头。对人在亚当里所得到罪的果效，这是祸因，但是信徒可以在第二个亚当，就是基督里面，可以得来称义的果效。在这里有两个比较，一个就是亚当，一个是基督。亚当是众人的头，基督是信徒的头。在亚当里，亚当的罪归给众人，在基督里，基督的义归给信徒。亚当带来的是过犯，基督带来的是恩赐。所以第一个亚当他带来的是罪、死亡和刑罚，第二个亚当基督带来的是义、生命与恩典。我们休息一会儿再来解释下面的经文。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罗马书》，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
五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就是这第二亚当带来的果效。十五节，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第五节一开始就说只是，只是就把上文和下文做一个强烈的对比。这里讲到第二个亚当就是基督所带来的功效，保罗在这里指出三方面的对比。他指出基督能够代死的救恩，如何把这个生命也带给所有的人。在亚当里面因他一次犯罪的行为而受到定罪，在基督里面因基督一次救赎的行为来与亚当来做对比。在十五节里面就讲到基督工作的性质，亚当所做的是过犯，过犯就是走错，也就是偏离正路的意思。因亚当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而基督所做的呢，却是恩赐，就是白白的恩典。若人因为一个人的走错就蒙受到那么重大的损失，让众人都死了，那么基督一个人的赏赐就更能临到众人。众人的意思就是许多人。在十六节里面讲到基督工作的果效，又亚当一个人的罪能够让世人受到定罪以及审判，但是恩赐不计较许多的过犯，能够让人称义。在十五节里面，在果效上面，基督不只是除掉了死的咒诅，他也洗净了原谅了罪，更给得救的人享受到神完全的义和荣耀。因为他不但恢复了人属灵的生命，而且给了人神的生命，而且是丰盛的、永远的，有更大的确据。在十六节里面就讲到基督工作果效在范围上他的广大，因着一个人的犯罪全人类就定罪，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赐，神就让许多的过犯都被赦免了。任何人所犯的罪，因神的恩典慈爱那么大，都能够赦免，也都能够拯救人。在十七节里面就讲到基督工作的目的，基督不但是给了生命， 而且还要给得更丰盛。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他给了我们属灵的生命，充满我们，也给我们能力，能够胜过罪。基督工作的性质是出于恩典，让赏赐能够临到世人。他的工作是使人能够称义。基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可以在生命里面来让他做王。亚当一个人的罪让死亡做王，那基督的死亡就能够让接受他的人能够称义，而接受他的人就能够让基督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做王。所以15到16节保罗是指出基督的工作和他的果效远远的超过了亚当。在这里做一个结论，死做了亚当的王，也做了全人类的王，而基督呢，却做了因信称义的人的王，他给了我们能力能够胜过罪。在18节到21节，保罗在这里再把亚当与基督来做一个对比。18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二十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在十八十九节里面，保罗归纳起来显出几个对比，一次的过犯众人就定罪，一次的义行众人称义，一人的悖逆众人成罪人，一人的顺从众人成义人。所以亚当的过犯虽然只有一次那么少，也让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基督一次的义行而能够把众人引入永生里面。义行就是指的基督代死的义行，这里一次的义行就跟亚当一次的犯罪来做一个对比。因此特别的义行也跟亚当他一次的悖逆来做一个对比。悖逆就是指的不听神的话，顺从就是指的听从。亚当的过犯是因为不听从神的话，而基督的义行乃是在他听神的话。哥林比书二章的五节到十一节就记载主耶稣的顺从。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亚当和基督他们对神话的态度，就让世界上的人产生两种不同的果效，一个让人产生成为罪人，或者是成为义人。成这个字就说是完成，因义人的悖逆，众人就成为罪人。这个成就是一个法庭的名词，也就是法官宣告成为罪人，照样也因着一个人的顺从，众人就成为义了。主耶稣基督是义者，他也能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罗马书三章二十六节。人因着接受了基督而被宣告能够成义，这个成义就是宣告罪人没有罪行，能够称为义人了，就是指着人在基督里的身份和地位，就跟前面讲的因着人在亚当里的身份和地位是一个罪人。在十九节这里也是一个很争论的问题，因为有的人就说因义人的顺从众人就成为义了。有一些新派的学者认为这一段就是教导普世得救主义，也就是说所有的人不论他信不信都能够称为义。但是圣经教导我们救恩只有给那些信基督的人，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一章十六十七节，三章二十二节、二十八节，四章的五节和十三节都有一贯的教导。所以这里讲到都成为义了， 不是说人人都可称义得到生命，而是说人人都有称义得生命的机会。救恩虽然是白白的赐给，但必须是人要先肯认罪悔改，主动的去接受。所以这里如果翻译成从罪人也能成为义人，就更适合原文动词的用法。最后在20节到21节讲到律法和恩典。既然基督的死使众人都成为义人，那么律法的义是不是就归于无有呢？保罗在这里解释律法的目的，律法本是外添的，律法是为了过犯所加进来的，律法不是人得救的方法，因为人没有能力去行义。律法是显明人的罪，让人能够看到自己是罪人，所以律法是叫过犯显多。律法的原意是叫罪更为显着，律法是一个暂时性的，它的目的是要让恩典显着。律法不能够给人救赎，但是可以让人看清楚人无法做到律法所规定的完全，因而明白需要神的救赎。律法也让人看见神圣洁的标准，相形之下就更是丑陋，人也就更能看见自己的过犯，渴望得到神的救恩。因此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最后21节就讲到恩典的目的，罪的目的是借着死作王，恩典的目的是借着义作王，让人得到永生。所以人在基督的里面就是出死入生了。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罗马书》，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信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祝福给您，再会。